主后2015年9月1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草牧师，讲道题目为真理不妥协。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你喜乐吗？喜乐吗？来到神的殿里面就知道充满欢喜充满喜乐的，然后这里起来赞美。现在邀请大家从你的座位中站立起来，在敬拜前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们昨天通常礼拜五晚上都是敬拜团练习的时间，我们昨天晚上一样，我们有灵修有祷告，但是我没有练习，但是我们很享受在我们的敬拜里面。我们昨天晚上临时把我们的敬拜的练习变成了一个祷告会，我们昨天晚上把我们的练习变成一场祷告会。所以我要邀请大家，真的是敞开你的心胸，敞开你的心，我相信神今天要对你说话，我相信神今天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好不好？在我们开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里面一起来敬拜。主，孩子真是满心欢喜的到你的面前，主，孩子迫不及待要到你的面前来经历你，主，来享受你的慈爱。主，孩子真是求你敞开弟兄姐妹的心，敞开我们的心，主，让我们在这个敬拜里面能够更深更深的来经历你，更深更深的来经历你，来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平安，经历你的爱。主，谢谢你，主，祝福在我们当中，主，祝福在我们所摆上的时间，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主，挪去那心中一切忧愁，那些苦楚，那些有许多杂闷烦恼的事情，主，求你通通来挪去。主，在你的里面我们就一件事，主，我们就是要来在你的殿里面来欢喜的敬拜，来赞美，来经历你。主，谢谢你，祝福孩子，祝福孩子，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我仰望你，
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
主，我仰望你，
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的盾牌，我爱你，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
是我的力量，
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的盾牌，我爱你，我的磐石，我爱你， 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主。
我们再从头唱一次，主我仰望你，主我信靠你，主我的帮助都来自于你。
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能看见你心里。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主我仰望你，
我帮助，
我全然信靠你，
赐我一生，
赐我一生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我的力量，我爱你，
我的盾牌，
我的盾牌，我爱你，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
我的力量，我爱你，
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的盾牌，我爱你，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主掌权，哈利路亚，主掌权，哈利路亚，主掌权，从永远到永远。
盾牌，
我的盾牌， 永远，我要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的盾牌，我爱你，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主，
我要上高山去，
上高山举目，我帮助从何来？从你而来，从
我上高山举目。
上高山举目，我帮助从何来？从你而来，从你而来。
我上高山，
上高山举目，我帮助从何来？从你而来，从你而来，
我向高山，
向高山举目，我帮助从何来？从你而来，从你而来，
我向高山举目，
我向高山举目，我帮助从何来？
我上高山举目，我帮助从哪里来？
我帮助从何来？从你而来，
从你而来。我上高山举目，
上高山举目，我帮助从何来？从你而来，从你。
好，这样要邀请大家一起开口来祷告，一起开口来祷告，开口来赞美他。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高台，来赞美他。主，你是孩子的力量，我的盾牌。主，你也是我的磐石，你更是我的避难所。主，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主，我们的帮助是从你而来。主，我们的帮助是从你而来。主，谢谢你那么恩待孩子，带领孩子走过这十几、二十几个年头，更是更多更多的年头。主，谢谢你。主，这一路来，或许有迷失的时候，或许有跌倒的时候，但是孩子知道你随时都与我们同在。主，谢谢你。主，谢谢你。 主使孩子能够在你的殿中一直敬拜，一直敬拜，使孩子能够永远的在你殿中瞻仰你的荣美。主使孩子能够永远的在你的殿中来经历你的慈爱。主，谢谢你，主祝福孩子们，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让我们能够学习坚定我们的心。主，能够坚定，坚定我们的心。主，我们不愿我们自己去同流那些俗事，那些不好的事。主，求你更加坚固孩子的心。主，坚固孩子们的心。世界纷纷扰扰，有许多的事都在影响试探着我们。主，你要教导孩子们坚定，坚定我们的心。主，你是孩子的力量，主，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避难所，我要一生来赞美你。主，谢谢你，我的力量，我爱你。聚会里面，主能够更深更深来经历你。主，也求你恩待陈牧师，主祝福在他的身上，主让他所今天所要传讲的讯息都是从你而来，能够造就牧师，也能够造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主，谢谢你。主，孩子们将今天晚上的时间全然的摆上，求你祝福，求你悦纳。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奉献。
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为我们付上了十字架的代价，就是要让我们生命得到盼望，要我们得到医治，要我们得到释放， 要我们得到主你的爱更丰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你的爱就这样子来向我们显明。我们真的要谢谢你，每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朝见你的面，我们来敬拜你，我们就再一次的来印证主你的爱确实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宣告今天晚上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主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愿你的恩典祝福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谢谢你，当我们在面对生活上的压力，面对生活上的环境的一个挑战的时候，主你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生活需要智慧，我们需要有好的品格，我们要有清洁各样的品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领受你的智慧浇灌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管家，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你更大的平安跟你的喜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一直在看使徒行传，刚刚那个院中哈，告诉牧师说，牧师，我这个使徒行传要读到完了，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哎呀，真的，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哈。那我为什么要选择使徒行传？因为使徒行，我们教会是先教的教会，我们教会是先教的教会啊，我们盼望能够来看见初代教会他们是怎么样在做先教。我们从使徒行传一起来学习啊，我也盼望就是赶快讲完哦，因为还有其他很棒的经典哦，比如说像希伯来书啦，罗马书啊，其实都很值得我们一起来探讨哦。但是我盼望我们从使徒行传开始，所以哦，我就有时候会给长一点的经文，就盼望哦，我们能够赶快看完啊，赶快讲完哦。老实讲，要整卷来讲哦，不容易啦，因为整个那个很多的重点哦，我们要再去做处理，要再做分析哦，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盼望我们有更系统的来了解圣经哦，让我们对特别是在先教的历史当中，我们有一些重新的认识。我想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哦，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七章54节到第八章的一节，来。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虽然是比较短哦，但是这段经文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会看到教会一直在往外面走了，因为有逼迫在那当中，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大能也在逼迫的当中，让众人得到帮助，让众人得到福气。这也是上帝的工作，常常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觉得我们信仰应该不应该带来逼迫，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信仰确实带来逼迫。我们现在的人对信仰可能没有像过去要信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挑战，过去的人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成为基督徒，那对他们的家属是一个很大的悖逆啊，很大的背叛啊，所以他们必须要背负很重的这个重担哦。但是我看见在历世历代当中，上帝就是用这样的人，让他们能够坚持，让他们能够为了真理，他们不妥协，他们愿意领受上帝的爱。 所以神学家潘霍华说什么？潘霍华说，当人领受上帝的呼召，领受耶稣的呼召，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耶稣的死，因为死让我们能够有得生，因为那个彼得前书那边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借着信仰，让我们出死入生了。我们生命就会改变，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大能，上帝的能力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震撼。这样的震撼是看见斯提凡他是一个这么爱主的人，但是他却活活的被石头打死。但是感谢主，在这个打死的过程当中，圣经告诉我们，斯提凡就在那当中睡了。睡了这个字很重要，睡了字这个字，他不是在痛苦的当中，他不是在那个很内心没有预备的当中，他是充满了喜乐，他是充满了喜乐，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承接了他的灵魂，耶稣基督保守了他的灵魂，耶稣基督帮助他能够胜过这样的一个试炼，胜过这样的一个痛苦。这就是什么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看到斯蒂凡在这边在谈的时候，他说他睡了，他说了这个话。我们看到第六十节的地方，他说睡了，睡了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他非常的安详，他非常的安详，因为睡了。我觉得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我们有时候不能够理解，死了就死了，为什么这边要用睡了？我常常在感受到，在我们如果去看帖撒罗尼迦第前书的那个第四章那边告诉我们，论到那些睡了的人，我们圣经常常在描述一个人死不是死，而是他睡了。睡了表示什么？他还会醒过来。睡了表示他是一个安详的。那斯提凡被用石头打，那是一个很痛苦的，那是一个很严酷的那种刑罚。但是我们却看到他睡了，他睡了，他安详，他平安，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与他同在。用前面我们看到斯提凡在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他的坚持，他的坚持，他知道他会面对这样的压力，他会面对这样的挑战，但是他是这样的坚持。我们看到他这样的坚持，他说什么？他说他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你们这些顽固的人啊，你们心胸闭塞，充耳不闻上帝的信息，你们和你们的祖先一样，总是跟圣灵作对。当他在接受审判的时候，他公然这样说：你们这些顽固的人啊。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引起更多的反弹，引起更多的不满。他在那边，我们看见斯提凡他的坚持，他为了真理，他不怕死，他不怕死，他相信上帝与他同在。所以因为这样子，公会他们，我们也看见他的不惧怕，他的坚持，我们也看到公会这一群人，他们也很坚持。他们坚持什么？他们坚持要替天行道。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有一些坚持。我不知道你的坚持是什么。如果你的坚持是在真理里面，你的坚持，我觉得那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你的坚持是让你的身体受伤害的，那么我觉得你在坚持，那是一个固执，那是一个什么伤害自己的。有一些人很坚持，但是他坚持的并不是真理。我们知道前不久有一个姓连的叫战，到中国去是看到阅兵啊。阅兵当然是一个一个很争议性的，因为阅兵哦是在敬礼的。阅兵你知道我们那个这个阅兵就看有没有我知道把踢过正步哦，从那边踢正步，我是骑兵啦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是骑兵，那骑兵都是个子要比较好。那时候还没有秃头所以还不错好，阅兵都是什么？都是那个军队跟司令台敬礼，那司令台就代表所有的那些观众回礼，那是一种敬礼的意思，互相打礼，互相敬礼。连战去参加中国的阅兵，那是在跟他们的军队敬礼，那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看见他很坚持他很坚持。好，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他们有一些坚持，但是你在坚持什么？在真理你是不是真的坚持？你是不是敢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看到斯提凡他在面对生命的威胁的时候，他仍然坚持，他坚持依靠上帝， 他坚持站在真理的这一面。我觉得这是一段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生命需要坚持，但是我们坚持如果是一个不好的，那你是一个无知的人。但是你的坚持若是一个真理，若是你站在真理这边，是站在上帝所创造那个美好的这边，那么你的真坚持就能够什么带出很美的见证，带出很美的见证。罗马那时代即使不能够判人死刑了，所以耶稣他被判死刑的时候，他必须要送到哪里？送到比拉多，对不对？要到刑府的面前，刑府说啊，让他死，定他十字架，他才能够定十字架，否则哈，罗马帝国是不容许被殖民的地方能够判人家死刑。但是唯有一个，就是用宗教法，用宗教法，这是犹太人的宗教，那你就用宗教的方式。其实他们开始在审判斯提凡的时候是用公会的，是要公开审判的。但是因为斯提凡很大胆的跟他呛，跟这些人呛，你们怎么样齁啊，然后他们就很生气齁啊，圣经说齁，他们捂着耳朵齁，然后还吼得很大声，就是目的是什么，就我不要再听你在讲话，我不要再听你讲话，就把他推到城外去齁，然后用石头把他打死。好，在生命记十七章五跟七节，他说齁，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就要将这行恶的事的男人跟女人拉到城外去，用石头将他们打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时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就将他致死。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当你要去，你再用宗教的方式，你再认定这个是违反的立法，那么你要让他死，你绝对不能够凭一个人，你要什么？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你要凭两三个人的口。而且当你在指证他这些罪的时候，你一定要第一个人拿石头打他，那表示什么？我所讲的真的是出于我的认知，我真实的想，我真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我做这样的见证。所以圣经是很严格的，就是说你要去处理这个宗教违反这个律法的事情，你要让人家死，你要还要借着什么？有那些见证人。所以圣经，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见证人就把衣服拿给谁？一个少年人，那个少年人叫什么名字？扫罗啊，扫罗后来变成什么？保罗啊，对，好，大家都很聪明，好，好，所以哈，他们原来是要做审判，但后来因为这个斯提凡讲的太刺激了，呛得太厉害了哈，所以这些人真的受不了，就很生气的就把他推出去，然后就用石头把他打死，然后当然那当中就是有见证人，他们就用什么？用石头先打他，然后众人就把斯提凡打死。为什么他们会生气？因为斯蒂凡在那边让我们看见他为耶稣做见证，他为耶稣做见证。好，这边有几个重要的字哈，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你们这斯蒂凡说，你们这印着景象、心已而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的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个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却不遵守。好，斯提凡他们讲这些话让他们非常的受不了。这边有几个字很重要，这边有提到说他们众人听见这话就什么？极其恼怒，像斯提凡咬牙切齿哦，你在看这些字的时候哦，你就会发现哦，他们当时的情况那个紧张哦，那种天性哦，多么样的一个压力那么大哦，他们在那边有这样的问题哦。好，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怎么样，极其恼怒。好，极其恼怒哦，其实哦，我用特别是用原文了哈，原文去看啊，原文就是用两个字把它又是合成的哈，一个叫迪亚啊，一个叫什么parade 啊，这两个字把它合起来，一个迪亚，这个字哦是分开分裂的意思，那parade 这个字是什么？锯开，把它用锯啊，用很利的锯子哦。把它锯开，你知道他在谈到这个极其恼怒的时候，原文是用这个字，这两个合起来就是一种剖开，然后让内整个把它切成两半哦，让他的内心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非常的痛苦。 好，这个翻译叫什么？就翻译成被切入心呐、啊，哦，表示斯提凡的话使他们如利剂穿入法利赛人的心一样，那样的痛苦，那样痛苦。好、哦，所以他用啊极其恼怒哈、哦。好，那、啊、后面这个咬牙切齿，就是用磨牙道震动啊，牙齿在那边磨磨磨，也在那边震动哈、哦、啊。那那个要形容一群恶狼，一群恶狼，你没有看过恶狼要扑杀那个猎物的时候，他们会发出什么声音？你有看到狗啊在烧家不？你拢无看哦？你因为即摆拢迄个狗啊拢宠物嘛，所以无啥在看哦。我在我细汉的时候，我在台东，我们都看到那狗在咬哈，啊狗在生气的时候，如果它在吃东西，你靠近它，它会怎么样？嗯，喔，嗯，哦。哎呦，哎，好，就表示说他开始在生气了。好，这有点在咬牙的尴尬了哈，就是表示那个一群狼，一群恶狼，他们正要吞噬那个猎物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声音呢。那我们看到原文哦，啊，这些都是很重要哦，表示他们真的非常生气。为什么他们还那么生气？第一个，斯蒂凡他看见了耶稣基督。他看见了耶稣基督，斯蒂凡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很重要的，他看见了耶稣基督，他知道这个信仰是宝贵的。有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会无力，我们会存疑，是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斯蒂凡我们看见的，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看见的一个画面，那一个画面就是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呢、啊，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连续讲了两次，他看见天开，然后他看见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一个人他为了真理坚持，他连死都不怕的时候，表示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已经有不一样的领受，因为他已经看见了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他的坚持，他的这样一个这样的力量，是一种超自然。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让他看见，让他看见，让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站在神的右边。啊，我们知道哈、哦，这个站在神的右边哈、哦，这是斯提凡很特别的，因为圣经里面我们从头到尾在看，几乎都是坐着。都是耶稣坐在宝座上，坐在上帝的右边，对不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诗篇第110篇的第一节，他说什么？他说那、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好、哦，连耶稣在被审判、被侮辱的时候啊，被那些兵丁这样的侮辱他的、羞辱他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他说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好、哦，我们所看到的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所看见的什么几乎都是坐在上帝的右边，但是斯提凡却很特别，他所看见的是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为什么他用站着？很多的神学家就在那边讨论了，有两种可能。第一个，站着表示什么？表示你受权柄跟能力。我们从那个但以理书，从但以理书那边，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哈、哦，但以理书那边谈到一个人子，他说啊，这边告诉我们，他说啊，像一个人子一样哈、哦、啊，来到他们当中。好，我这边应该有经文哈、哦，经文没有，我、哦、经文没有摆上来，好，经文没有摆上来。好，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13节到14节那边提到说。我在夜间的时候，在异象当中看有一个人像人子，坐天上的云来到那个创造者的面前，他们就带他来到那个创造者的面前，那个创造者就赏赐他权柄、荣耀跟国位，就是上帝就给他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他驾云来被带到上帝面前。站在上帝面前，就是表示什么？领受权柄，得到上帝的能力给这一个人子。 啊，这个就是哦，司利凡在提到说，这个站在上帝的右边，就是说表示他是一个领受权柄的意思哈、哦。从但以理书那边啊，这有一些学者是这样讲，那大部分的学者都选择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是让司提凡看见基督是为司提凡站立，对他的支持，给他力量。当耶稣从座位上站起来的时候，让司提凡看见，是让他知道耶稣这个时候与他同在，耶稣与他同在啊，这是大部分的学者这样讲。所以一个布鲁斯这个啊学者他就这样说：司提凡一直在人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而现在他看见耶稣基督在上帝的面前也承认他的仆人。耶稣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什么？你们在众人的面前承认我，我在天父的面前我也必认你们，有没有？哦。这个是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当耶稣站起来在让司提凡看见的时候，是在告诉他，你是我的忠心的仆人，我要支持你，我要在神的面前来接纳你啊。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司提凡他得到上帝的特别的恩典，他的爱。如果我们在生命，我们能够像这样的司提凡这样的经历，看见天开了，然后看见耶稣为我们而站立，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我们的胆怯就不再存在，我们的生命就有勇气，我们就有力量。我想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其实在我们台湾的啊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叫甘伟礼牧师哈，甘伟礼牧师啊，他啊在台湾啊影响很大，特别他成立了很多啊一些啊盲人的学校哈，帮助很多的人啊。甘伟礼牧师在台湾也是做了很美的工作。有一次他在啊，他知道那个白水溪教会，他白水溪教会他是在1874年的时候设立的。啊，设立这个教会没有多久，在白河那个地方有一个啊很有钱的人叫吴志高了，吴志高啊，他就说啊，他看到一个那个教会人口越来越多，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他就非常的不以为然，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地方要再盖礼拜堂哦，破坏他们村这个部落这个白河地区的一个风水，所以他们就想办法去阻挡教会建堂。后来还是建完了啊，但是这些信徒就是不愿意束缚，他就什么，就一样照常盖这个礼拜堂。吴志高后来就派了30-40个人来攻击这些信徒的财物哈、哦，就来攻击他们啊。有一个妇女就因为这样子哈、哦，一个信徒的妇女就因为这样受了重伤了哈、哦。那1875年的1月29号，甘伟礼牧师在台南这个地方听到白河那个地方。白水溪的教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被人家这样逼迫的时候，被人家这样攻击的时候，甘伟礼牧师就从台南这个地方赶到白水溪教会去，到那个地方去帮助这些，鼓励这些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就在他去的那一天晚上，众人就知道说那个甘伟礼牧师来到那当中，他们在晚上半夜的时候就放火烧这个甘伟礼这个礼拜堂。啊，高伟礼牧师刚好在礼拜堂在睡觉，在里面那个有一个房间在睡觉，就外面所有的人都拿那个刀，还有拿那个长矛在外面守候，然后放火烧。那时候礼拜堂都是用木造的房屋哈。高伟礼牧师要冲出来的时候，就有人用那刀，用那枪就这样要刺他哦，完全要置高伟礼于死地。所以他后来没办法出来，他只好躲到什么？躲到粪坑呢？躲到粪坑里面，然后到第二天他才出来，他躲在粪坑里面没有被火烧了哈。甘伟礼牧师为了宣教的缘故，他知道那个地方有压迫，他知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知道那个地方有很多弟兄姐妹正在面对这样的苦难，他甘心乐意去到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巴克里牧师也是一样，他在鄂伦，就是现在的竹田那地方，他有人在逼迫教会的时候，刚那个巴克里牧师知道了，他就赶快去那边，然后人家劝他说：“哦，你不要出去，在礼拜堂就好了，不要出去， 结果巴克里牧师出去之后就泼了，被人家泼了六桶的粪便在身上哦。啊，那个巴克里牧师还很风趣的这样讲，他说如果把这些东西哦拿到钱里面去哦，可能会很营养，但是在我的身上哦，大概没有什么好处这样子哦。啊，他是一个啊甘之如饴啦，他虽然受到这样的逼迫，但是内心充满了喜乐。不但在甘威里牧师的身上看见，不但在巴克里牧师的身上看见，我们教会有一个叫李别清丁乐，很多人都应该都认识了哈，他已经过世了，九十几岁过世哈。在过世的前不久，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讲他的见证，让我很感动。他很喜欢讲他的见证，我会问他说，你那时候是怎么信耶稣的？他讲的那些声音，那些话语，到现在才深印在我的内心里面。因为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逃命，他是医生，结果他逃到了美浓那个地方，然后去支援那个岐山那边的医院，去帮助那些病人。他在逃难的当中，在空袭，有一次那个炸弹丢下来，刚好在一个防空洞，他们有一些医生跟护士刚好躲在那个防空洞里面，结果那个炸弹掉下来，刚好在防空洞的上面。那一炸下去，十几个人在那一个瞬间全部死掉。你不要请丁乐，你不要请丁乐，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他在逃难的时候，他住在美浓，在美浓那地方，他偶然听到了有一首歌，难得来饮食，饮食饿了之后，做兄弟哦，咱就来饮食，咱今嘛新乡市有这首诗歌。他唱听了这首诗歌，他心里面很感动。他后来知道这是基督教，他知道这是基督教的诗歌，他的内心感觉到在最不平安的时候，他觉得这首诗歌带给他生命很大的平安。所以他就后来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他回来，他是家里面的长子。他回来之后，他跟他的父亲讲，他那时候心里面都非常的忧愁。因为在那样的逃难的过程当中，他看到很多人这样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他内心非常的难过。他就跟他的父亲讲，他说我的内心非常的难过，我真的受不了，我很想到教会去，我很想到教会去。他的父亲看到他的难过，他父亲看到他的不快乐，他父亲看到他的问题，虽然他们家有一些一些要拜的神明，但是他的父亲非常的支持他，就跟加利比廷丁乐说，尽管去吧，你去教会吧，祖先的事情我会替你说明白，我会替你交代。就这边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看见圣灵的帮助工，如果你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大能，你如果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向我们生命的那种彰显的爱，你的生命没有力量。今天斯提凡能够有这样的生命的力量，因为他看见天开了，因为他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了。哦，这就是白水溪教会了哈。啊，后来在白水溪那个地方，现在有一个纪念碑了哈，来纪念甘威里牧师哈啊，在那个当中啊受这样的一个遭难哈，这样一个有机会可以去那边看，那边很漂亮哈，白水溪教会。好，第二个，斯蒂凡的生命在他最紧要的关头，他讲了两句话，也让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看见他注目看耶稣，然后一个饶恕的生命。当斯提凡被带到城外去，人家用石头正在打他的时候，他讲了这两句话：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然后又跪下大声的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他就睡了。这两句话成为我们信仰非常重要的核心。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最重要的是这两句话。第一个，你必须要找到你信仰的对象。如果你的信仰的对象是这么清楚，如果你的信仰的对象是这么真实，那么你的信仰就带出生命的价值。有时候信仰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有时候信仰啊在提醒我们很重要的对象，你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你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斯蒂凡这边让我们知道，他 跟耶稣讲说，主啊，接纳我的灵魂。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生命非常重要的。很多人都会拜，拜的目的要做什么？拜的目的不是要劝人家行善嘛，对不对？因为善本身我们里面就有啊，我们就有善的念头啊，善不用人家来劝，不用宗教，宗教是要告诉我们你的将来要到哪里去啊，你的灵魂将来要去哪里了、啊。如果你连你的灵魂将来要去哪里你都没有把握，那么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我们看见司提反这边很重要的，他知道他的将来的灵魂要交给谁？交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承接了他的灵魂。我们看到他在讲这两句话的时候，好像跟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讲的话很接近，对不对？耶稣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对不对？然后父啊，饶恕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是不是？好像很接近。但是你知道他跟耶稣很大差别，耶稣是跟父上帝讲话，那司提反跟谁讲话？跟耶稣讲话。他把灵魂交给谁？耶稣基督了。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开始生命改变，所以从这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从这个时候，从司提反，我们的焦点本来从上帝已经转到哪里？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一个祭司，一个大祭司，也成为我们的祭物，永远有效的祭物。是希伯来书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是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他也是我们永远的有效的祭物，因为他将他的身体，将他的生命为我们献上了。所以我们不再用献祭，对不对？因为耶稣已经将他自己为我们献上了，是不是？做耶稣就是领受上帝的爱，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从这边看到已经不一样了，改变了、哦。所以啊，司提反这样的祷告，让我们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已经什么，在初代教会已经将耶稣跟上帝等同，同样的神性，所以他把灵魂交给上帝哈、哦。我们知道，在保罗在啊哥林多，我们最近在新眼光在读哥林多前书嘛哈、哦。哥林多前书这边也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看到当这些使徒，这些门徒，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的信仰改变，因为耶稣为我们死，然后为我们复活，因为他的死跟复活带给我们一个信仰很大的改变。耶稣他跟上帝是同等的，他跟上帝同等的，我们要到上帝面前，必须要到耶稣基督的面，我们必须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耶稣承接了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重担、哦、所以耶稣他自己也这样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就永远不死。这是耶稣对我们说的。那之前他们可能不知道，但是耶稣复活，从死里复活之后，这些门徒已经开始改变了。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很重要。当司提反这两个祷告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信仰的对象决定你信仰的价值，信仰对象决定你信仰价值。我曾经听过一个神学家这样在讲，我都很感动，我都很对我很大的震撼，很大震撼。因为我们台湾很多宗教，我们很多人在拜，但是拜的最后我们到底得到什么？他能不能带给我们生命的祝福？他能不能给我们生命真实的平安？他是不是能够真的承接我们的灵魂？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只是跟着拜，他连拜的对象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他更何况将来他们的灵魂要交在谁的手上，他们更不明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司提反很清楚，他能够这样安然，他能够这样勇敢，是因为他知道他的灵魂交在耶稣的手中，耶稣爱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信仰的对象决定你信仰的价值。如果你的对象找错了， 那么你的价值就一塌糊涂。我们看到最近上个礼拜齁美国911的事件他们美国政府就公布了这个13年在13年前已经13周年了911的事件。这样的事件那个画面再次的播出来的时候，我再次看那个画面齁十几分钟我看了我的眼泪都几乎快流下来。我在13年前当我看到电视在转播的时候，我看了我内心都非常的痛苦，我都发现人为什么这么残忍，人为什么要这么残忍，特别是最近在叙利亚很多的难民，叙利亚很多的难民，那个难民都是因为什么怎么造成的 ISIS 屠杀。我刚好有人传那个影片给我，那些影片人拿着枪在打小孩子，在打这些年轻人，好像在杀蚯蚓，好像在杀一只蚂蚁，完全不把人的生命当成生命。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我们看到人的心这么残忍。我们知道 ISIS 他们并不是没有信仰的人，他们也有信仰，但是信仰的对象决定他信仰的价值，信仰的对象决定他信仰价值。当我在看这些画面的时候，我再次被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想念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是上帝对耶利米所说的话。就前面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我们人心的败坏吗？如果你好好去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在谈的什么？人的心的败坏，因为什么？因为跟宗教有关系啊。人心的败坏跟宗教有关系啊，因为宗教在决定你的价值啊，因为宗教在决定你的态度啊。如果一个宗教是一个邪恶的，那么就造成人的邪恶啊。我们看到耶利米书怎么说，第7章第30节到31节，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他们在新润之谷建筑妥比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你知道吗？这些人的宗教是什么？因为他们拜什么？他们拜他们的信仰。这个陀斐勒陀斐勒这个字哈，它的原母的意思就是火坑呐、焚烧之处了。他刚好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边的新任之谷齁，那个地方基本上也得说在头的是垃圾处理厂、焚烧厂，一定会齁永远都不会熄灭的，因为太多的垃圾在那边燃烧，那个烟齁每天都这样在冒烟。那个地方叫新任之谷，他们在那边设立了一个火坑，为了谁？为了拜摩洛的神。然后将谁啊？将他们的儿女，将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女儿让火活火的烧死。这就是宗教啊。有多少宗教是这样的行为？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说不要伤害你的孩子，上帝就从那当中拒绝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信仰的对象决定你信仰的价值。我们常常人的邪恶是因为我们内心里面没有真正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看到斯提凡他看见了耶稣基督站在上帝的右边，他讲了这两句话，主啊，接纳我的灵魂，接纳我的灵魂，你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我们所看见的是基督教不是用以恶报恶，基督教不是用以牙还牙，因为深渊在谁？神啊，不要我们自己去深渊啊，不要我们去打抱不平啊，我们就仰望上帝啊，上帝为我们主持公道啊， 上帝为我们主持正义啊。基督教更重要的是我们用爱跟饶恕。当斯提凡在面对这样的压迫，人家用石头正在丢他的时候，他讲了这两句话：主啊，你接纳我的灵魂，主啊，你饶恕他们，不要将这罪归到他们。他还在为这些人祷告，这就是爱，这就是饶恕。我们信仰的宝贵就在这个地方。如果一个好的信仰是帮助你真正的享受爱，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爱，真正的知道这位神他是掌管一切的，连你所内心所受的伤害他都知道。一个小女孩子有一次跟那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都很怕黑暗，所以妈妈要哄他睡觉的时候就要把灯关掉。这小女孩子齁又很怕黑暗，然后妈妈又把灯关掉，她就很害怕。这小女孩就妈妈啊，我很怕暗啊。然后当她灯关掉的时候，妈妈就在旁边就陪着她一下子。然后这小女孩子就看到外面那个窗户外面有一个月亮，她就问妈妈说：“妈妈，那个月亮是谁创造的啊？”她说：“这是上帝创造的啊。”她说：“那月亮它会不会洗掉呢？”上帝说：“不会啊。”他的妈妈说：“不会洗掉啊，上帝永远不会把它吹灭，因为上帝的看顾。”他说：“哈，他白天跟晚上他都警醒了，他不打盹，他也不睡觉，上帝的保护永远没有停止。”你知道这个小女孩子因听到妈妈这样讲，她就说：“哈，妈妈，那太好了！如果这个上帝他永远不会睡着，也不会把他吹熄灭，那我就可以很放心的睡觉了。”那小女孩子就因为这样子，她放心的睡觉。弟兄姐妹，我也相信我们的人生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会经历黑暗，我们会经历各样的幽谷，我们会经历各样的挫折难过的地方。但是我们爱我们的神，他永远不会打盹，永远不会睡着，他时时刻刻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很重要这个诗篇第四篇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如果我们能够像这个小女孩子，她这样一个很纯真全然的相信，如果这个上帝他不打盹也不睡觉，他时时刻刻看顾我们，他在保护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好惧怕的？我们就可以像诗篇这个诗人一样，我可以安然的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弟兄姐妹，盼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Yeah.
看见了上帝的荣耀，他看见了耶稣基督站在上帝的右边。因为圣灵的同在，因为圣灵的帮助，因为圣灵的光照，让他勇敢地站立在上帝的面前。他成为很美的见证，也因着他的服事，也因着他美好的见证，虽然压迫临到，但是上帝却将这样的福音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我们有时候也会面对压迫，我们有时候会面对各样的挑战跟困难，但是我们看见巴克里牧师、甘伟里牧师、李伯清长老，他们在面对人生的挑战跟困难的时候，他们坚决地相信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就得到了改变。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不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不是愿意一生来爱他？你是不是愿意一生用生命来见证这位爱的耶稣？他将成为你生命的主。你愿意依靠他吗？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先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再次的愿意献身在你面前。我们愿意跟主耶稣说：主啊，我们愿意用一生来爱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你是我们平安的源头。主啊，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即使我们有面对世间的苦难，我们仍然能够看见耶稣你圣的这个世界。主啊，帮助我们能够让圣灵充满，能够有圣灵的光照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看见信仰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主，我们仰望你，求你在这个时刻安慰我们的心。若是他们当中有人有身体的软弱，他们正在低潮的当中，主啊，你让他们看见，你让他们看见你爱他们，你要担待他们的软弱，背负他们的重担，医治他们的疾病。主啊，或许我们在我们的当中有人因为家庭的关系，他们正面对的艰难，面对的挑战，他们正失去信心的时候，主你就光照他们，让他们能够看见你爱他们，你要成就更美的事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让他们用信心来领受。主啊，或是在我们当中有人正在工作上面对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挫折的时候，他们甚至几乎快绝望，但是主，你要告诉他们，你为他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心未曾想过、耳朵未曾听见。主啊，求你这个时候你的光照在我们生命里面，求圣灵这个时候爱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爱耶稣基督。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再把这首歌唱。
Bye.
感动，他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